但以理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二至七章的主题是神对历史的审判。二章四节后半部分到七章的原文都是亚兰文，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世界帝国的具象外表， B. 世界是火窑，神用小人物推动大历史， C. 神审判尼布甲尼撒王， C1 神审判伯沙撒王， B1 世界是狮子坑，神用小人物推动大历史， A1 世界帝国的四兽本相。本章的主题是世界帝国的具象外表。在二至七章的交错对称结构中，与第七章世界帝国的四兽本相首尾呼应。本章是神在被掳七十年初期的启示，而第七章是在被掳七十年末期的启示。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大约是主前603年，一至二章的阳历年份可以整理如下：一、主前605年九月之前，尼布甲尼撒在加基米斯战役中获胜，七月底得知父亲去世后赶回巴比伦，八月中继承王位。二、主前605年九月至604年四月，尼布甲尼撒登基之年，围困耶路撒冷，掳走但以理，这是但以理受训第一年。三、主前604年4月至603年3月，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一年，在帝国西部平定叛乱，于12月攻陷亚什基伦，这是但以理受训第二年。四、主前603年4月至602年3月，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这是但以理受训第三年。他做了梦，原文是他做了很多梦，而但以理只提到一个梦，表明尼布甲尼撒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所以知道这个梦必有重大意义，因此为这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此时新巴比伦帝国刚刚建立，庞大的帝国各地不时出现拒绝纳税的反叛者，西方的埃及和东方的马代都是潜在的威胁，亚什基伦刚刚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巴比伦穷兵黩武的背后，隐藏着尼布甲尼撒对现实的力不从心，对未来的焦虑不安。人对权力的欲望是因为缺乏安全感，人对名利的追求是想获取安全感。但吊诡的是，一个人爬得越高，就越不容易感到安全。爬到最高的人，常常和尼布甲尼撒一样，心里烦乱，不能睡觉。在但以理书中，加勒底人特指巴比伦那些以占卜、观星象为业的特殊阶级。这个名称可能在波斯帝国时代成为专门称号。尼布甲尼撒供养着一批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就是为了此时的紧急状况。这样一位自以为全能的伟大君王，却在异梦面前束手无措，不得不依靠连自己都不信的专家来解决内心的焦躁和迷茫。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 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古代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编撰了所谓的梦经，记载了各种梦的范例和解释。解梦者必须首先知道梦的内容，然后才能查考经验案例，识别梦的含义。但是尼布甲尼撒所要求的却不是解梦，而是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因为他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亚兰的言语是当时中东各国之间通用的商业和外交语言。本书从二章四节后半部分到七章都是亚兰文，其他部分是希伯来文。凌迟是一种酷刑，把犯人斩成碎块。梦我已经忘了，原文是这事我已决定。尼布甲尼撒强调这些专家必须按照他的规则将梦和梦的讲解一起告诉他，而不是按照专家的规则先说梦再讲解。尼布甲尼撒很可能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梦，因为如果忘了，哲士们就可以随便捏造一个。但尼布甲尼撒并不想说出他的梦，因为帝国草创，人心不稳，这个异梦的凶吉不明，很容易成为被阴谋者利用的工具。巴比伦反抗亚述多年，从来都不缺乏阴谋叛乱的经验。历史和人性莫不如此，一个依靠革命的政权，总是担心被人颠覆；一个精于算计的商人，总是怀疑被人算计。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可译为因为你们彼此串通，向我胡言乱语，要等候情势改变。这是指责他们想搪塞拖延。如果这些专家连说出梦的能力都没有，又怎么能解梦呢？如果他们连过去都不知道，又怎么能预测未来呢？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可译为让我知道你们真能为我解梦。表面上是独裁者蛮不讲理，猜忌任性，自己不说梦的内容，别人怎么会知道呢？实际上是尼布甲尼撒揭穿了皇帝的新装。如果这些人真的能通灵，也应该能知道他做了什么梦，否则就是冒牌货。这个逻辑如此简单有效，但今天许多人却不肯像古人那样用头脑思考，宁可迷信察言观色的江湖术士，跟随巧言令色的假先知。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 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向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人总是想像神一样全知，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只好给自己的知识加上各种条件，把先说梦再讲解变成解梦行业的常态。所以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向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在尼布甲尼撒之前，并非没有聪明人，但却无人质疑这个规则，因为罪已经使人与神隔绝。有些人使心中半信半疑，但却苦于人生迷茫。有些人则是懒于独立思考，所以把常态当作合理。加勒底人承认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他们的解梦并非从神而来，只是根据书上的理论和经验，根本无法接触到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尼布甲尼撒若像其他人那样先说出梦境，加勒底人有了头绪，总有办法编出各种似是而非的解释，无法彰显只有以色列的神才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因此尼布甲尼撒特别的特殊规则正是神的安排。哲士指聪明人，就是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可能只是灭绝巴比伦城中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示例，使他们成为被王供养的巴比伦的哲士之一。在人看来，这是一份既体面又稳定的职业，没想到刚刚毕业就遭池鱼之殃。护卫长莫名其妙的就要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今天当我们在世上打拼奋斗的时候，岂不常常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多少最风光的职业，一夜就成为高危职业；多少有前途的行业，一夜就陷入全面危机。因为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爱那些爱他的人。但是但以理在震惊和压力之下却非常镇定，因为他知道对于一个属神的人，无论神安排自己从事哪个职业，都有他的美意。因此但以理的要求与加勒底人不同，哲士是祈求王把梦告诉他们，但以理却是要求宽限时间，好回去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 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17-19节是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去查找参考书，而是和三位朋友一起祷告。这四个人的名字串在一起，贴切地表明了什么是信心的祷告。只有神是我的审判，现在神已眷顾，有谁像神呢？耶和华已帮助我们了。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之所以能在危机之中信靠神，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是因为他们首先在吃喝的小事上忠心。人若在最小的事上经历了神，在大事上才能信靠神。人若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天上的神这个称呼大都出现在被掳以后的经文里。在一个膜拜星象的外邦国度里，这是对独一真神非常合适的称呼。神向巴比伦哲士隐藏的奥秘的事，如今却给但以理显明。加勒底人的无能为力，巴比伦哲士的危机，正是为了见证只有以色列的神才是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而但以理就是这位天上的神所使用的仆人。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20-23节是但以理的感恩诗，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称颂神的智慧能力， B. 神的能力，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神的恩典，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B1 神的智慧，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 A1 感谢神将智慧能力赐给属他的人。他改变时候日期可译为他改变时间季节。世上的君王总是想如神那样全能，哲士总是想如神那样全知，但在事实面前却不得不承认，只有神是全能全知的。尼布甲尼撒的梦正是要显明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的主权和智慧。但以理不但知道了异梦的内容和解释，也从中认识了神对宇宙和历史的主权，所以不再为犹大的遭遇而怨天尤人，而是专心寻求神的旨意。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首先要求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这些无能为力的哲士没有进行任何自我拯救的努力， 但却因为他们中间的一位义人而得救。正如保罗在船上，水手和船上所有的人就都得救了。今天的世界也因着基督徒的存在，躲过了无数次灭顶之灾，但却也和这些哲士一样，无情地陷害和逼迫那些关心他们生命的人。解梦的事与护卫长亚略无关，他也不能确信但伊里真的能解梦，所以最安全的做法是继续执行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命令，免得节外生枝连累自己。但他却急忙将但伊里领到王面前，向王推荐，表明这也是神在背后做工。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里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里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些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王的问题带着疑心，但以理却没有赶快表白自己的能力和资格，而是首先见证那显明奥秘事的主。真正被神使用的人，总是像但以理和约瑟一样，目的是要让人看到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而不是自己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一个真正经历神的人，必然是一位真谦卑的人，不是因为有修养，而是因为知道一切都不是自己做成的，所以不再关心自己的名利，只想做神话语的出口，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将来必有的事是从耶路撒冷的被毁一直到弥赛亚国度的降临，从世界帝国的开始一直到人类国度的结束。此时的巴比伦空前强大，犹大即将被掳，祭司的国度很快就要失败了。但就在这样的属灵黑暗之中，神却向尼布甲尼撒王启示了他的计划，又借着被掳的但以理来做解释，好让世界和神的百姓都知道，无论世上的国度多么强大，犹大列祖的神永远掌管一切，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神的。但以理此时大约只有17岁，却得着机会在世界之王面前见证神，而预备这一刻的乃是他平时的生活细节。神百姓的见证从来都是从生活开始失败，也从生活开始复兴。一个人如果生活失败，见证也必失败。一个只会侍奉不会生活的人，他的见证是没有根基的。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晶晶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 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京津银、铜和铁的价值越来越低，硬度却越来越高，表明这四种金属所代表的力量越来越强，但却越来越缺乏荣耀。半铁半泥的角是最脆弱的，但这最脆弱的部分却要充当整个巨像的根基。泥指烧制的粘土。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原文是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次序刚好倒转，表示石头击打的力度是从下而上，直达金头。金银铜铁都是人所宝贵的东西，但毁灭他们的却是一块不被人重视的石头。这巨像虽然看上去形状甚是可怕，但却头重脚轻，根基脆弱，上面是最重的金头，下面是最脆弱的半铁半泥的角，很容易倾覆毁坏。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加速了这像的毁坏，一旦角被砸碎，像的每一部分都被砸得粉碎，经风一吹便无影无踪。这个梦代表巴比伦王内心对于初掌庞大帝国的恐惧，虽然这像栩栩如生，但却僵硬不动，毫无生气，正如人手所造的国度。而那块非人手造出来的石头却是神所造的，不但可以活动，而且能够生长，最终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都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可能暗示这是但以理与他的三位朋友一同祷告的结果。尼布甲尼撒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巴比伦的保护神马尔杜克，但以理却首先指出他的权柄来自天上的神，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神从一开始就把管理全地的权柄给了人，只是人不知道怎样善用，反而自以为可以如神能知道善恶。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这正是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尼布甲尼撒梦中的巨像，代表在大卫倒塌的帐幕之后，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四个世界帝国。这四大帝国全盛时期的军事力量 都非常强大，难分伯仲。金银铜铁的硬度并非代表军事的强弱，而是象征统治能力的高低。一，第一国，这象的头是晶金的，代表尼布甲尼撒所建立的新巴比伦帝国。金的硬度最低，巴比伦的统治能力也最弱，国祚只有短短66年，但金的价值最高，巴比伦王也拥有最绝对的权力，他的命令就是法律，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可以3天烧毁耶路撒冷来发泄怒气，也可以动用举国之力建造巴比伦来荣耀自己。正如一个有能力赐给百姓一切的政府，也同样有能力夺走人民的一切。你就是那金头，指巴比伦是一个依靠强人的帝国，在尼布甲尼撒手中迅速兴起，也在他死后迅速瓦解。巴比伦也是世界帝国之头，人的国度首先是凝露在示拿地的巴别建立的。既然巴比伦是头，整个巨象的实质也就是一个大巴比伦。巴比伦式的帝国不是像中国那样的单一文明国家，而是坐在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之上的世界帝国，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二，第二国，胸膛和膀臂是银的，代表征服巴比伦的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两条银臂代表马代和波斯联盟。银的硬度比金高，波斯的统治能力也超过巴比伦，国祚达到220年，但银的价值却比金低，波斯王的权力也不如巴比伦王，必须受到马代和波斯人的力的限制，不能为所欲为，因为波斯是一个依靠传统的帝国，巴比伦是王比法大，波斯却是法比王大。三，第三国，肚腹和腰是铜的，代表征服波斯的亚历山大帝国和后续的希腊化时代。铜的硬度比银高，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能力也超过波斯，持续了300年，但铜的价值却比银低，希腊诸王的权力也不如波斯王。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他的帝国被继承者们瓜分为许多希腊化国家，诸王彼此争斗，谁都没有绝对的权力。希腊是一个依靠文化的帝国，在希腊化的时代，个别的君王并不重要，希腊文化的影响最大。四，第四国，腿是铁的，代表征服希腊的罗马帝国。铁的硬度最高，罗马帝国的统治能力也最强。西罗马国祚500年，东罗马更是长达1480年。但铁的价值却最低，罗马皇帝的权力也最弱，不但受到元老院的牵制，还要接受罗马法律的约束。罗马帝国于主后286年被分为东西两部分，以便管理，就像巨象的两条腿。罗马是一个依靠法律的帝国，罗马帝国漫长的历史并非依靠个别雄才大略的君王维持，而是依靠完善的法律体系。五，第四国的延续，脚是半铁半泥的，代表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也就是与3世纪危机以后的罗马和今天的欧美各国，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必分开；二，必有铁的力量；三，必半强半弱；四，必与各种人掺杂，必不能彼此相合。西罗马帝国于主后476年亡于日耳曼人，但日耳曼人建立的查理曼帝国 和神圣罗马帝国却自称是西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一直持续到1806年。东罗马帝国及拜占庭帝国于1453年亡于奥斯曼土耳其，但俄罗斯帝国却自称是东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一直持续到1917年。因此，今天的欧美各国都和罗马文化一脉相承，也都像铁与泥掺杂的脚和脚趾头一样分开，文化多元，信仰掺杂，既有铁的力量，也有泥的脆弱，更像铁和泥一样难以合一。这四大帝国都统治了当时的世界，但这预言却只提到第三国必掌管天下，因为巴比伦和波斯只关心开疆拓土，征役收税，亚历山大却热衷于传播希腊文化，改变被征服民族的思想。希腊文化最终被罗马帝国全盘继承，又借着文艺复兴进入今天的人本主义时代。所以只有希腊的文化和哲学才是真正掌管天下，影响至今。这四大帝国都征服了周边的列国，但这预言却只提到第四国必打碎压制列国，因为前三国的藩属国都有自己的法律，但罗马帝国不但自己的法律体系坚壮如铁，还深刻地改变了被征服国家的社会秩序，最终把列国大都变成了行省。所以只有罗马的法律和政治才是真正打碎压制列国，影响至今。这四大帝国都有许多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组成，但这预言却只提到第四国的继承者，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因为虽然前三国都是多民族的帝国，但统治者始终都是来自同一民族。而罗马帝国的皇帝起初都是罗马人，但自从主后212年安东尼努斯敕令以后，罗马帝国开始普发公民权，导致罗马公民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不但没有增强帝国的凝聚力，重建一元化的价值认同，反而造成公民的荣誉感下降，让全体罗马人都丧失了共同感，血缘混杂的外省人也开始觊觎皇位。世上的任何制度都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普发公民权标志着罗马帝国的一元化因着过度扩张而崩解，导致那国将来也必分开，成为三世纪危机和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今天，所有罗马帝国的继承者都是铁与泥掺杂，既强大又脆弱，不但试图掺杂政治和文化，也试图掺杂宗教和信仰。他们因多元文化而崛起，也因多元主义而衰败。他们坐收殖民之利，也备受移民之害。他们有能力建造巴别塔，也因各种材料不能彼此相合而倍感苦恼。因此，虽然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仍有强大的势力，但那国也必半强半弱，存在难以调和的文化、种族和宗教矛盾。今天，这些国家的政客借助意识形态来调和各方利益，假先知也想用万教归一来掺杂真理和谬误，但结果必然是徒劳的，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可能是指四国列王的时候，也可能单指第四国列王的时候，神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止过。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也就是神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这个国度有五个特点：一，不靠人的工作，而是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凡是依靠人的努力建立的国度，都是仿冒的地上天国。二，不靠人的道德，所以永不败坏。凡是依靠人的道德觉悟建立的国度，最终都会腐败变质。三，不能被征服，不归别国的人。四，将彻底消灭人的制度，打碎灭绝那一切国。五，是永存的国度，必存到永远。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就是弥赛亚，他的降临不是根据人的安排，乃是按照神的计划。他的第一次降临开始了弥赛亚的国度，这国将永远长存，并且将代替地上一切人的国度。这石头要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是预言基督第二次再来，结束一切地上的国度。今天的世界正处于那脚趾头的阶段，人的国度即将被神国取代，历史正不可阻挡地走向神所命定的终局。当基督再来，神的国度临到地上的时候，人类的历史也就完成了他的使命。打碎金银铜铁泥，原文是打碎铁铜泥银金。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结果是打碎金银铜铁泥，表明整个巨像是一个整体，建立在半铁半泥的根基上。四大世界帝国是一脉相承的大巴比伦，都是为了高举金头传扬自己的名，都想把铁与泥掺杂，免得自己分散在地上。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可译为这梦是确实的，这解释也是准确的。因为这梦是神对人类国度结局的预言，在神的眼中，所有地上的国度都是这个具象，从半铁半泥的脚到金头，从宁禄到敌基督，人类所有的权柄、国度、文化都将被打得粉碎，神将清理整个旧造，让基督在全地掌权。这个辉煌巨象的命运将和那些安逸的加勒底人一样无法自保。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 米煞、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尼布甲尼撒王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是把但以理作为神的代表来感谢。他就像许多世人一样，只关心眼前的需要，对于未来并不关心，只要知道自己现在是安全的，内心的惧怕就会如释重负，然后继续得过且过。他也像许多世人一样，并不介意在自己众多的偶像之外再加一位。所以一面把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称为万神之主，一面承认以色列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并不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独一真神。总理并非负责国家的行政，而是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担任术士的领袖。常在朝中侍立，意思是在朝廷供职，担任巴比伦王的首席顾问。神在任凭巴比伦第二次掳走犹大之前，首先安排但以理管理巴比伦全省，又让他的三位朋友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然后才向耶利米宣告他的应许：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令他们归回这地。同样，无论神允许信徒和教会被掳到什么地方，他都会预先做好准备，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但以理是被掳的人质，整个国家的见证都是失败的，但个人却能从吃喝的小事中心开始，最终能在世界之王面前高举神，见证神。因为神从来都没有弃绝被掳的百姓，也没有让信徒离开失败的教会。神不但能在失败的百姓中高抬但以理，也能在失败的教会里兴起忠心的得胜者。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教会里，神都呼唤我们成为得胜的见证人。人最大的得胜，不是胜过撒旦，而是胜过自己，拒绝肉体。因此，得胜不必等候大事，只需从生活小事开始。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